第十一集，格里高尔受了重伤，吃了一个多月的苦。那颗苹果因为没人敢拿走，仍然嵌在肉里，成了触目惊心的纪念。就连父亲似乎也因此想起格里高尔毕竟是家中成员，就算他目前形貌丑恶，也不该待他如敌人，而应善尽家人的义务，咽下嫌恶之情，容忍再容忍。受伤的格里高尔也许再也不能灵活行动，眼前他像个伤兵一样，不知得花上多少分钟才能从房间的这一头爬到那一头，往高处爬则根本不可能。尽管如此，在他看来，自身情况的恶化却得到了充分的补偿，即每到傍晚时分，通往客厅的门就会打开，而他常在一两小时前就密切注意那扇门的动静。门开后，他躺在自己房间的暗处，从客厅里看不见他，他却能看见全家人坐在灯下桌旁，还能倾听他们谈话。现在家人算是默许他的存在，他不需要像先前那样偷听了。然而，昔日的谈笑风生已不复见。从前当格里高尔在旅馆窄小的房间里疲惫地钻进潮湿的被窝，常常怀着渴望思念那番情景。如今家人多半很沉默，吃过晚饭不久，父亲就在沙发上睡着了。母亲和妹妹互相提醒对方别出声。母亲在灯下弯着腰，替一家时装店缝制精致内衣。妹妹找到了售货员的工作，利用晚上学习速记和法文，以便将来能谋得更好的职位。有时父亲醒过来，似是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睡了一觉，对母亲说：你今天又缝了这么久。说完又睡着了，母亲和妹妹则疲倦地相视一笑。父亲脾气固执，在家里也不肯脱掉那身工友制服，睡袍挂在衣钩上无用武之地，他则穿戴得整整齐齐，在座位上打瞌睡，仿佛随时准备去上班，即使在家里也等候上司差遣。如此一来，不管母亲和妹妹再怎么费心，他那身原本就非簇新的制服还是越来越脏。格里高尔常常整晚望着这套污渍斑斑的衣服，上面的金色纽扣却因经常擦拭而闪闪发光。年迈的老妇就穿着这身衣服，毫不舒适，但却十分平静地睡着。十点的钟声一敲，母亲便轻声细语，设法叫醒父亲，劝他上床睡觉。在沙发上毕竟睡不安稳，父亲六点就要上班，需要睡个好觉。但是自从他当了工友以来就固执得很，总是坚持要在桌边多待一会儿。尽管他频频打瞌睡，得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说动他从沙发移到床上。不管母亲和妹妹怎么好言相劝，他总要慢慢摇上十五分钟的头，闭着双眼，就是不站起来。母亲扯他衣袖，在他耳边说些好话，妹妹也放下功课过来帮忙。可是这对父亲都毫无作用。他在沙发里坐得更牢了，直到母女俩伸手到他腋下要架起他，他才睁开眼睛，看看母亲，又看看妹妹，往往会说：这就是人生，这就是我晚年的轻浮。然后在母女俩的搀扶下站起来，颇费周章，仿佛他就是自己最沉重的负担。他让母女俩扶他到门口，示意他们回去，独立继续往前走。但母亲和妹妹还是割下各自的活，追上父亲，继续助他一臂之力。在这个家里，人人操劳过度，疲倦不堪的，除了非做不可的事之外，谁还有时间来多照顾格里高尔一点呢？家庭开支日益紧缩，终于辞退了女佣，换成一个高大瘦削、满头蓬乱白发的老妈子，早晚各来一次，负责最粗重的工作。其余家务都由母亲在缝纫之余一并承担。从前母亲和妹妹在外出和节庆时开心佩戴的那些家传首饰也变卖了。晚上大家谈起卖得的价钱，格里高尔于是得知此事。不过家人最头痛的还是没法搬出这栋以目前的情况来说太大的公寓，因为实在不知如何搬动格里高尔。但是格里高尔看得出来，有爱迁居的不仅仅是对他的顾虑，因为只要找一个合适的箱子，钻几个透气孔，就能轻易把它运走。 阻碍家人搬迁的主要原因其实是那种彻底的绝望。想到在所有的亲戚故旧当中，没有人遭受和他们一样的不幸打击。穷人在世间所需承受的一切，他们已尽力担起。父亲替银行里的小职员买早餐，母亲辛辛苦苦为陌生人缝制内衣，妹妹听从顾客的使唤在柜台后来回奔忙，这已经是家人所能做到的极限了。待母亲和妹妹把父亲送上床，回到客厅，放下工作，挨坐在一起，脸贴着脸，母亲指着格里高尔的房间说：去把门关上吧，格雷特。等格里高尔再度置身于黑暗中，母女俩在隔壁一起流泪，或是欲哭无泪地凝视着桌子，格里高尔背上的伤口就似乎又阵阵作痛。格里高尔几乎无眠地度过日日夜夜，有时候他想，等门再打开，他就要像从前一样挑起家计的担子。过了这么久以后，他又想起老板和经理，店员和学徒，那个反应迟钝的工友，在别家公司任职的两三位朋友，乡下一家旅馆里打扫房间的女服务生，那是一段甜蜜的短暂回忆，一家帽子店的收银小姐。他认真追求她，但慢了一步，这些人全都和陌生人或业已遗忘的人一起浮现脑海。他们全都表情冷漠，无意帮助他和他的家人。当他们从眼前消失时，格里高尔反倒高兴。然而有时候他又完全没有兴致替家人操心，只顾为没有受到妥善照顾而满腹怨气。虽然他想不出自己会对什么东西有胃口，却仍然计划潜入食物储藏室里拿走他理应享有的东西，就算他根本不饿。如今妹妹根本不去想什么东西能讨格里高尔欢心，而是每天早上和中午趁上班前随便找点吃的，匆匆一脚推进格里高尔房里，到了晚上再用扫把一挥把食物扫出去。那食物也许只被尝了几口，往往根本动也没动，但他一概不管。如今他都在晚上打扫他的房间，也总是草草了事，墙上出现一道道肮脏的条纹，到处都是成堆的灰尘和秽物。起初格里高尔会在妹妹进来时跑到这类特别肮脏的角落，借此表示指责之意，但就算他在那儿窝上几个星期，妹妹也不会加以改善。其实他跟他一样看见那儿很脏，但是打定主意不予理会。另外他又认定格里高尔的房间归他所管，对于这一点他现在很敏感。事实上全家人现在都很敏感。有一回母亲在格里高尔的房间大扫除，只用了几桶水就大功告成，可是水汽让格里高尔很不舒服，他摊开身子趴在沙发上，心中怨恨，一动也不动。母亲更因此尝到苦头，晚上妹妹一发现格里高尔房里的改变，就满脸委屈地跑进客厅放声大哭，不理会举起双手哀求的母亲。爸妈先是诧异而无奈地看着她哭，父亲吃惊地从沙发上跳了起来，随后按耐不住朝右边的母亲责怪她为什么不留给妹妹打扫，又朝左边的妹妹大吼说从此不准他再去清理格里高尔的房间。母亲想把激动的失控的父亲拉进卧室，妹妹哭得全身发抖，攥起一双小拳头捶着桌子。格里高尔则气得嘶嘶叫，因为居然没有人想到把门关上，省得他目睹这场闹剧。